那我们现在请先来为我祷告。我刚才讲话又很快了，对不对 ？OK， 好，所以请、哦、没关系，请帮助我哈，为我祷告，让我讲得清楚明白哈，大家也能够有圣灵的感动，听得准确，听得进去，让圣灵来工作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孩子再一次的为到我们今天的信息讲台恭敬交托仰望在你手中，让孩子的心中是不着急的，或许有很多的信息想分享，让孩子能够不急不徐，主啊，按着你圣灵的引导能力而带领来传讲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听的弟兄姊妹能够听得准确，听得进去，听得明白，以至于他们在里面哦，主啊，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大能热心，主啊，以致有产生行动，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一切的蒙蔽打顿沉睡搅扰都要退去离开，主啊，你宝血涂抹遮盖我们，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你的道都，主啊，真的是领受你圣灵的感动，主啊，觉得扎心，使我们可以回转，使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我记得上次我是讲这个在后面啊，新人在后面啊，所以没有这个他们锦州跟启庭啊，没事，好，请就坐 ,OK, 好，那感谢主，我们在记得上周我传讲的信息，请问还有谁知道，还有谁记得吗？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对不对？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几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对不对？好，那因为预备的太丰富了，所以呢继续呢把这一章讲完，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中间呢就是讲到这个彼得的讲道，那彼得讲道从十四节一直到这个三十六节，很长，所以我就要讲这个37节到47节。那我们知道五旬节降临，有响声，然后有风有火，对不对？所以这些门徒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怎么样，就说起，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那些聚集的人，他们用他们的乡谈来讲道。啊，当时候呢，这个彼得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这个站起来哈，11个门徒都跟他站在一起，但是彼得首先发言哈。我们看彼得是被神所重用了，他虽然曾经跌倒失败，可是呢，他谦卑悔改。所以呢，神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所以我们看到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释放。所以这句话就应验在五旬节，彼得第一次起来向犹太人传道，还有呢，也应验在他向外邦人，就是哥尼流，都是彼得第一个人哈。所以神确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他哈。那彼得站起来哈，那我们知道彼得也不是说平常他都是带头讲话，所以他今天就第一个站起来，不是哈，他是被圣灵感动，其他的这个使徒们都跟他站起来，但是他一个人发言，是表示他们是同心合意站在一起。好，那我们看到彼得他也不是说就是很冲动齁，只是爱讲话抢先，其实他对圣经是很熟的。他一开口就告诉他们，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现象呢，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约珥书第二章。好，这个今天你们看到这些现象就是约珥书预言的。好，那这个预言怎么得着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就拆下圣灵。好，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他就又用诗篇16篇还有诗篇111篇来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他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你们告诉他们，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这个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借着不法之人，就是比拉多，还有那一些的官长，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这些百姓啊，听了彼得讲的道，他们心里怎么样？ 胜利说他们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这个来，我们来我们读《使徒行传》二章37到47，请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一些百姓呢，听到彼得讲这个，讲到说你们已经，他说以色列全体的同胞啊，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当他们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扎心。什么是扎心？就是难过，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呢，他们居然在这个把这位弥赛亚，他们参与在把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他们所盼望的这位君王，他们参与在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事情上，他们参与了。所以他们里面觉得难过，然后呢，他们心里面就有两个，他们心里就产生了变化，有两个想法。他们第一个，他们也想起这个圣灵在工作，他们想起这个旧约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一位基督，圣灵光照他们，开启他们。因为彼得用这个旧约来印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这个救赎主，所以他们就开始，第一个，他们必须，他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转变，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事实。第二个，他们接受他们是有罪的事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开始起了这两个念头，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把这位他们的主钉死，而且呢，他们知道他们有罪了，他们有罪了。所以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呢？”这句话显然是一个有充满悔意的这样的一个问话。所以因此呢，彼得就把握住机会，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并且呢，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好使你们的罪得着赦免，你们就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蒙恩得救的一个过程有三件事哈。第一件，一个人怎么能够蒙恩得救呢？第一个就是听见正确的救恩。什么是正确的救恩？就是彼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他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罪可以得着赦免，并且可以脱离一切黑暗的权势。这就是彼得圣灵充满他所传的道。所以呢，第一个就必须听见正确的一个救恩，第二个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感动。可能一个讲员他很有口才，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可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呢，就不会让人觉得扎心，扎心就觉得难过。那个扎心会让人有行动，说我该做什么呢？好，那所以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在这个祷告，为我祷告，为你们祷告，这个讲员是一个必须，他要能够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人， 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他必须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那我们听的人呢，我们必须呢，我们要祷告，让我们可以听得进，听得明白，听得准确，感谢主。因为圣灵是借着把他的道借着人的口的传讲，然后带到透过人的耳朵听见，然后送到心里面去，然后来感动人，让人呢心里头被感动，能够产生行动哈。所以呢，我们常常我们一大早我们在恩惠相遇或者是主日，我们一大早就在晨祷当中为聚会守望，就是让神的道，让人听的这个道可以这个被感动，被感动。好，所以呢，接受圣灵的感动。第三个是要有决定跟行动。好，他说我们要怎么行呢？这是一个悔改得救蒙恩的人必须要问的问题。这个他告诉他们说，个人要悔改。好，什么叫悔改？就是甘心乐意的回心转意，甘心乐意回心转意，不是被勉强的。而且这个悔改是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好，改变错误的态度成为正确的态度。我们说悔改最容易，我常常讲就是180度的转向。好，从前这个背离神，现在转向神。从前走在错误的道路，这个错误的行动作为当中，我如今转向神，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当中。好，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悔改要悔改，悔改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呢，悔改圣经说你们要悔改，好叫那个安舒的日子从神那里来到。因为呢，罪人呢没有平安，神的震怒呢常常在他的身上。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说一直不肯悔改，你会怎样？你会怎样？有一天他会怎样？被咒，因为他不肯悔改嘛，硬心嘛，哈。所以呢，我们要悔改，悔改让我们可以蒙连续，让我们能够蒙恩惠。但是很多人有悔没改，我后悔了，我继续做，我有悔没改是没有用的，只有懊悔没有改。我们要悔要改，因为有一本书叫改变带来医治。你今天你如果说你一个错误的饮食习惯或者睡眠习惯造成，或者一些的生活习惯造成你某些疾病或者是关系的紧张，可是你如果不愿意改呢，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不会带来医治。好，可能你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你要改。你睡，你常熬夜，你头痛，你要改。改变会带来医治，所以上帝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悔改，好叫我们走在正确蒙福的道路上。不仅是出信者要悔改，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要常常悔改。若是有一天你觉得好像你突然想起一些事情了，你觉得难过，好，你其实我们有时候那个神会光照我们，会显明我们的光景，你就立刻悔改，立刻悔改，你就能够带来那个平安。因为神要我们悔改，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是要我们得医治，他是要我们得祝福，他叫我们得生命，得平安。好，所以悔改是多么能够有一颗人的心可以悔改，就是要温柔，要谦卑才可能悔改。一个硬心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不肯悔改的。好，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悔改，求神来光照我们。好，第二个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好，我们知道这个受洗呢，就是表明彼得指出他们的罪，并且挑战他们要悔改，要受洗。好，就是意思说你要离弃罪恶，转向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决心哈。我们说悔改是内在生命的转变，然后受洗呢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哈，记号。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主的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今天所有刚才领圣餐的人，都是领圣餐的资格，就是必须要受洗。好，那为什么要受洗？这里刚才彼得说，使我们的罪得赦，并且领受所赐的圣灵。好，圣灵。好，刚才彼得讲完这篇道呢，就我们有看到三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人的心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是感到扎心，圣灵让他们感到扎心。第二个是什么？悔改。第三个是什么？受洗。好，所以如果呢 这个程序是不能调换的。如果一个人只有受洗，没有经过扎心跟悔改的时候，这个洗礼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没有内涵。好，所以一定要经过扎心，受到感动，我有罪，然后悔改。内心转变向神，然后受洗，然后我们就能够领受所赐的一个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到这个扎心悔改受洗，这个人的生命有圣灵的内住，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要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圣灵就是领受圣灵，就是领受生命。因为呢，也就是重生得救的意思。这个生命是谁的？是神的生命。上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灵因着我们的信，我们说你信耶稣能够得着上天国的护照，客观的条件是相信耶稣，第二个主观的经历就是领受圣灵。所以当你相信神，认为你是真的相信，定你合格，就赐下圣灵。那赐下圣灵呢，就是以弗所书1章13节，我们来读，来，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所以你们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好，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让他明白罪的赦免跟重生得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礼拜五呢，这个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约了地主来，因为我们买一块土地，那本来是4月20号要付尾款，但是因为现在呢，现在变更是没有问题，只是还在跑这个流程，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我们就跟地主展延了，展延到8月20号最后的付款期限。希望这3个月我们就经过总审，经过整个流程跑完，地目就可以顺利变更。然后又再次跟地主见面，然后我们就跟地主说，你如果受洗呢，就可能就不需要再一直展延了。为什么一直要见你的面呢？因为你还没有你的灵魂是更宝贵的。然后我们在当中有几个圣工，还有我们的那个中天药，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财团法人的董事长。那想呢，我们就是要一切都是要为了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做什么都是要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呢，只有地主一个人没信主啊，全部人都信主，所以我们太刻意跟他传福音，就会觉得好像围剿他，他可能会很有压力，觉得不太自在。所以我们就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所以就说，哎呀，钟大哥啊，你啊又是在原知大学当教授，那又是在这个新坡灵粮堂当传道啊，你怎么会走进来啊？他说，哎呀，上了贼船啊。他就说被主骗了。他就跟地主说，你头洗了以后脚也要洗，可以，你也是被主引导。然后说，哎呀，你是怎么信主了？从来没有听过你的见证呢，帮忙你的工来听啊，看看，大家一起来分享，是不是很自在？没有针对地主，对不对？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就开一个门，让这个中天药开始给他舞台，交给他了，开始做见证。那中天药呢，我也是在心里为他祷告。他就讲到说，其实呢，他呢就是觉得他到美国去读书，那当他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就一个感慨说，就这样，原来出国读书也就这样。他很害怕他的人生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就这样，这出国留学也没有什么太特别，就这样，我人生，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空虚跟不满足，他很害怕的一生就这样，所以他觉得他的人生不要只是这样，所以呢，他就那时候他说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呢，就因为无聊，所以一群阿兵哥就去图书馆借书，借了什么书？他图书馆都是佛教的书，所以就借了佛教的书回来。他想说他们要来探讨这个生命的意义，所以佛教的书看了3个月之后，就每一个人来分享，分享你看到什么。可是呢，他说看到的佛教的书，就这个树在动，还是你的头在动，还是风在动，他就在讲讲这个，他觉得这个好像跟生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他说他去美国之后，他就已经有这些经验，他直接找这个基督教的书，他就直接找一本圣经，他从早上8点半一直看到晚上12点，除了吃饭上厕所他都在看圣经，好渴慕，觉得哇，这个里面就是讲生命的问题。好，那后来呢， 他就是开始有人就他彭伟周围有同学是基督徒啊，就邀他去教会啊，邀一两次他不去，人家也就没有再邀他了，后来就偷偷的跑去齁。那跑去聚会呢，就听啊，去听了几次啊，牧师就找他吃饭啊，好，吃饭说诶，你要不要受洗啊，他说啊，吃几顿饭就要受洗哦。后来呢，他就哦，这时候马上要决定齁，好，那我就决定了齁，然后就把他带到图书馆去，然后就叫他跪下来，好，跪下来，然后就要呼求说，我终天要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成我的救主，我终天要是一个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他说打开眼睛什么事都没发生。后来呢，他就回家的路上就事情就发生了，回家的半路当中发生什么事呢？发生呢，他发觉他的心这里有一个泉源在涌出来，诶，他就一直注意，好奇怪哦，看他什么时候会停。他就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然后呢涌到呢他们学校，刚好那时候马英九刚好去他们学校参访演讲，他坐在前面，可他都没有在听，他都注意那个泉源一直在涌一直在涌一直在涌一直在涌，好特别哦。然后呢他说呢，他回家睡觉，哇，他一觉醒来他的世界就改变了。他说为什么那个天特别的蓝啊，哇，那个花特别的香，草为什么绿？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呢？好，他后来他知道，那个叫他知道两件事，第一个他的罪得着赦免，第二个他重生得救了，神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他看什么都不再一样了。他说他以前很硬心啊，他的阿嬷脚断掉一只腿，然后在家休养，他回去探望，回去家里了，然后那个阿嬷就知道他回来，就一直叫他，哎呀哎呀哎呀，一直叫他一直叫他。他说18岁，他觉得说怎么那么倒霉，那么多孙子都不叫，一直叫我一个，他觉得好倒霉。然后他就很硬心呢，就那个就偷偷走到客厅都不理他，他奶奶就一直叫，哎呀哎呀，一直叫一直叫，叫到一阵子他就声音停止为止。他说哎呀，他突然想到这个就是罪啊，这硬心哦，他说以前不觉得是罪的，现在怎么觉得他神的生命已经重生了，他看什么都不再一样，他那个 无罪一身轻啊。然后他说以前拿着教授的那个卡片去影印啊，好，他们自己的也印了，无限印这样。然后现在已经信了耶稣，那个卡片插下去要不要按下去哦，很犹豫哦，所以他的生命已经怎么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哦。所以感谢主，就是看我们呢信主受洗领受圣灵，圣灵呢要在我们里面怎样成为一个泉源，直涌到永生哦。所以很宝贝，所以我们扎心，我们悔改，我们受洗。所以受洗是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就要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领受所赐的一个圣灵，领受所赐的圣灵，感谢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得救呢，信徒是有传福音的责任。在使徒行传2:39，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情。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里提到我们传福音的三个对象是哪三个呢？第一个是你们，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你们是指这一代的家人，你们的儿女是指下一代的家人。还有这个讲到一切在远方的人，就讲到跨越民族、国家、语言、文化、宗教。那我们看到最近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已经结束了，已经读到保罗罗马书一章了。那使徒行传我不知道你读到的是什么，我读到很受激励，看到保罗呢，他不遗余力，他不爱惜生命。他说当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预言说他会被捆锁。他说他为了他骨肉至亲，他为了这个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不管是在被抓的时候他传讲福音，他不管是在风浪当中他见证主，不管他在监狱当中他照常传讲福音。你看他被关在那里赞美神，还可以带领狱卒一家得救。所以保罗的 一生，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大能是指原子弹的爆炸力，所以你看到钟天耀的生命，那个大能就改变他的生命。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他说我呢都欠人的债，欠福音的债，所以呢他就是一生呢他要来完成神的托付，就是证明这恩惠的福音。所以他，我们看到初代的圣灵降临之后，使徒们他们到处传扬福音。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众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且要传扬福音到普天下，转化地土。所以知道教会如果不传福音，教会是死的。我们的生命不传福音，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滩死水，是没有生命力的，没有活力的，没有动力的。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最有最喜乐的聚会是在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受洗的时候，哇，跟着哭哦，每次我都哭最多眼泪的，他们只哭一次，我哭很多次，跟着哭，跟着笑，跟着感动。那个大家的喜乐的聚会都聚到很久，那个喜乐无以言喻。所以呢，这个圣经也说，在地上有一个人信主，在天上呢有众天使要高兴欢喜。所以传福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今天呢，我在这个精兵班有分享过这个我小杨的见证，容许我再讲一次，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活出现代的一个宣教士，职场宣教士的一个生命，也是盼望可以带给大家激励。那这段时间这两个月来，我们在 LINE 上面的信息，我把它流水账式的把它截录下来，然后让大家从这些的这个互动当中去了解这个小羊是怎么样在职场上来为主大发热心，来被神大大使用。然后在他叫做尤敏慧，我经过他的同意，我说今天丽蓉姐要用你的见证。他是68年次的未婚，好，他在文华东方酒店担任这个停车场的经理。那我这个小杨，他是我国中带信主了，我为他给我惹了很多麻烦，我背了很多黑锅。那他就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所以他很真诚，做事很认真。他为什么会到这个酒店去当经理，停车场当经理？他以前是业务，他业务呢他就卖给这个文华酒店一套这个停车场的管理这个系统，卖给他之后呢，里面的主管就看到他服务，他的热忱，他的做事的认真态度，他说好不好，你这个系统你们卖给我们的，那你就来我们这边当经理好了，可以帮忙管理啊，好吗，请款什么，他就这样子去当了经理。所以他这个是他离开教会有一段时间啊，这个谁也知道认识他，那个威廉也认识他，那时候国中带信主。那他就当他对教会，因为我后来教会有经过一些的变动，所以他后来就也因为这样子自己生命的问题还有教会问题，他就到处流浪。那最后来他决定，他生命遇到重大的问题，他决定他必须要回到教会。他觉得他没有教会，他像孤儿一样没有遮盖。现在回到教会呢，很快的，他回到教会也会遇到很多困难，看到教会的软弱，看到教会的问题，可是他都一一的克服。他告诉自己，他靠着神。所以他一回到教会没有多久，刚好他现在在真理堂聚会。真理堂呢，他就委身在小组。那真理堂在圣诞节就必须要有这个福音影片DVD， 然后针对全教会还有整个各小组布道，就用他的见证。所以他是在摄影棚在录制他的整个得救好的见证跟归回教会的历程，所以这是上帝使用他。然后这是他邀请我们家人去他们的这个酒店一起用餐。那我接下来就要来分享他这个两个月的 LINE， 他到的内容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当中感受到一个对灵魂负担还有他的热忱。好，那我就请大家耐心来听我说。好，那他说感谢主，我的爸爸2月28号已经决志，他妈妈已经受洗了，预计3月20号参加敬主主日，4月20号要受洗。 起，征战很大，愿神兴起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谢谢您的带导。这两天他接下来哦，就说这两天好被神的爱震撼哦。昨天远鹏哥就是在杨梅宣圣堂的牧师，他也到台北去开拓哦，他妈妈就在他的教会受洗，所以呢他就跟这个远鹏牧师呢他就到他台北的这个东方文化东方酒店那边跟他的同事喝咖啡。我才知道我的同事是基督徒，是30年前受洗的，天父引领他回家，我好荣幸跟上帝的工作有份。好，然后他又一天又传来说，哎，晚上我将陪伴同事李国豪和远鹏哥一起吃晚餐，盼耶稣与我们同在，可以挽回国豪的心。然后接下来他又说，感谢耶稣，国豪今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哈利路亚。他们的受洗是很快的，比较不是像我们上慕道班。好，那接下来征战就来咯，他说请为我带导，下午要求人资协助部门增加人力相关业务，因为本有编列的人物我们主管不愿意增加，造成现在有的同事无法休年假，听说我们的主管要我跟其他同仁轮班，但这原本的业这不是我原本的业务内容，请为我祷告，愿主耶稣赐下恩典智慧给我，愿主的心意成就。好，结果呢他说为我祷告，我明天可能有机会跟高层，就是他主管的上面那一层哦，提出建议，愿主的心意成就。好，然后他说请代祷感动今天，因为又过了一天了，跟管长官的谈话是见证神的机会，愿主耶稣的名在会谈中被高举。好，他说请代祷一点半好要跟长官谈话。后来又谈完话了，他又发一个简讯给我说已经发满福宝出去了，也分享在职场上的历程，感谢一路有耶稣。那开完会议的决定是什么呢？他说我自4月1号开始要上早班，就是要轮班，我想也是开始在酒店饭店行走祷告的机会，恳请你的带导，如果可以的话欢迎你们一起来祷告哦。好，接下来呢4月1号他就开始在饭店接触人，他说请您带导，詹秀琴是嫁到台湾的印尼人，饭店清洁厂商的员工，目前在五谷礼拜堂聚会不稳定，先生詹德森在家没有工作，去教会但很久没去了，儿子詹义豪17岁已经没有读书，3月6号出重大的车祸，现在在家休养，愿主耶稣亲自安慰秀琴，并且差派天使向詹德森、詹义豪传福音。好，这是4月1号。到4月2号，他又传简讯给我说，今天我跟刘英杰清洁厂商的员工早上聊天，知道他本人心脏曾经开过刀，家族中两位舅舅都突然心肌梗塞死亡，也有家人后来变成植物人，另外他有个姐姐到美国去失踪，多年没有音讯，我开口跟他说我早一天带牧师去祝福你和你家好不好，他心好柔软，马上就说好，请代祷愿主耶稣差派天使成为他们一家的祝福。好，这是4月2号。4月3号他又开始传了，刚刚第一次的印尼小组，其中有两位印尼姐妹来我的办公室，我们一起读经祷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第二次的聚会安排在4月6号中午，请您代祷哦。好，再来说4月这3号，对，4月4号我爸爸受洗了，这是妈妈跟爸爸，我爸爸受洗了。好，接下来呢4月9号呢请代祷，今天下午4点钟我会和工程部的同事杨建国和他一对夫妻朋友一起吃火锅，愿主耶稣给我当说的话，谢谢您的代祷，今天送出两张恩典卡，其中有一位的爷爷跟爸爸都是基督徒，只有小时候到过教会，今年已经66岁了，求主怜悯这位老大哥，得着这位老大哥的灵魂。好，4月10号今天第一次带爸爸妈妈到教会，好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哦，谢谢丽蓉姐长时间的代祷支持。4月12号请为敏慧的工作代祷，主管又开始刁难我了，谢谢您的代祷，求主怜悯我，我愿意靠着主耶稣的力量去祝福他。 好，然后呢4月13号他又带导说要去这个刘英杰，刚才那个清洁工，还有他的妈妈，他4月17号要跟远鹏哥去芦洲探访他们，他心中的感动是礼拜天周日他们就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后来他又15号又发一个紧急带导，杨建国的妈妈疑似心肌梗塞，请为他祷告，让他灵魂可以得救。星期天中午第三次的印尼团契，愿神成就。好，后来又报告那个刘凤英女士只是十二指肠溃疡，她明天会去探访，求主给她供的恩典跟体力。然后她又说，后面这已经就4月到4月17号，今天嘛，今天是4月17号对啊，4月17号她今天还要再去探访。她说我帮助我看见灵魂的需要胜过自己的状态。他说谢谢丽蓉姐带导，这里真的有好多需要的人哦，谢谢主耶稣让我跟他的荣耀工作有份，虽然有时候我很想逃，我四月初好被神的信使震撼哦，四月三号当印尼华侨的姐妹到办公室小组，我想到神曾呼召我到回教世界，我相信神美好的事要成就，必定在文华东方酒店这个旨意要成就，我想起海蒂贝克，我就好被鼓励哦。我跟神说，求主给我更多爱主的心，求主帮助我更爱他，更爱世上的灵魂，真的甘心乐意的舍己。有一天呢，他妈妈就问他说，你怎么不去教会当牧师啊？他说他被问傻了，他就说耶稣现在就要我在办公室当牧师啊，他就是现在办公室当牧师了。所以感谢主看到敏慧的见证，每一天，对不对？其实有一些人就在你周围，他们有需要，只是你有没有停下脚步去关心他们而已。所以他关心这些他的同事，关心他的家人，他关心这些清洁工，他关心这些印尼来的，他关心他的主管。所以他已经敏慧，已经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一代、下一代，还有这些远方的人，那敏慧从小就说他想去回教世界宣教，所以这时候他接触到这些印尼华侨，所以这些都是他关怀的对象。弟兄姊妹，有时候关心人不是那么难的，就是哇他好厉害哦，为什么他这么厉害，只是他愿意而已。他软不软弱，他很软弱，他有没有征战，他有征战，他想不想逃，他想逃，但是神的爱激励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之前有一个英如来参加我们的遇见神这个参会，我想想，只是因为明和秉章住在他们楼上，有时候下来关心他，所以他对教会就产生了一个好感。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传福音不是那么难，有没有，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你没有撒种就不会有收割，你没有去讲就不会有人信。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神透过这个信息，透过使徒行传，在告诉我们，你多久没有传福音了？你有没有做一切都是为了要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我那一天我们要见面要签约的时候，我只是想我要跟地主传福音，主啊帮助我，我一定要跟地主传福音。所以当你有这颗心就够了，神自己会做事，你有这颗心就够了。所以我们要留意你周围的人，你不一定说保罗不是因为你要信我才传给你，没有，他在任何情况他都传，不管你信跟不信他都传。所以不是因为你要信我才传给你，我传，那这个种子撒下去什么时候结果子你不知道，有时候你只是一个关怀的行动，你在办公室你知道有需要，你为他祷告，像敏慧这样为他祷告，他带人去探访，他就受洗了。只是这样，你去关怀，你去多付出一点心力。我最近在想说，我们最近就觉得，我就发觉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要完成主的托付跟使命。我们已经在船上了，我们是一艘救生艇，不是游乐艇。我们必须要去拯救那些灵魂失丧的人。我在想，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心里头是那么火热，去传福音还丢了钱，还丢了钥匙，去传福音还被老师骂你走火入魔， 嘿，你还被骂，周记也写耶稣啊，作文也写赶鬼，你是怎样？你神经病哦！我们的国文老师就骂我，你神经病是不是？气死了，他真的生气了。然后到学校里面，我读院校啊，就在那里祷告，好，那就在找基督徒啊，就在那里传福音，好，就在那里聚集。然后呢，这个刚当传道人的时候，天天去逐家探访，逐家去叩门。还去医院当志工当了六年，每一个礼拜的三个小时去探访新人，去带人信耶稣。你看这些年轻人也是那时候信主的，是这样子带就成为门徒，而现在被神大大使用。你没有撒种怎么会有收割呢？可是我觉得我最近好像在教会的时间多了，事情多了，好，慢慢的失去。当然有教会还是在传福音，有恩惠相遇，但是你个人呢？你个人你有开始做撒种的工作吗？不一定他会信主哦，这个种子撒出去，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要马上决志信主才是有成就感，撒出去就不算什么。那时候我在阳美为什么会去医院当志工当了六年，是我想说我怎么要把福音传遍，神说福音传遍嘛。好，那传遍要怎么传？就像每个人都要听到。刚好我们的山头附近刚好有一个宜人医院刚好成立要招募志工，一个姐妹跟我说，丽蓉，我们去报名当志工好不好？我说哦，好，祷告一下考虑一下，好，就去了。一当就当了六年呢。他那时候要申请志工证，我算一算我当了六年志工耶。然后呢，每一天穿着，你看你要传福音要去哪里传？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去祷告的地方，他去会堂，他去那些常常辩论的地方。有时候你要当我们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要去哪里传呢？要找地方，医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为什么？我穿着宜人医院的志工，我代表医院，然后我就去每一个礼拜，他就把新人名单给我，每一个礼拜都有新人名单。好，所以我每次都接触龙潭，不是杨梅的新人。那些新人有的是从富冈哪里来的，我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他一次。有的是传统的客家人，很保守的。我在那里啊，你好，我是宜人医院的志工，来探望您。好，你这生病，为什么生病？家里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全部都告诉你。有时候一讲40分钟，好，然后就说哦，然后就这个机会，然后就说为你祷告好不好？好，然后当你祷告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爱，哇！我就说，他说，哎呀，就是那个感激之情无可言喻哈。啊，你也嫁好翁啊，也生好囝，你也大富贵啊，啊，你也赚大钱哦，啊，小这你神给你祝福哈，哦，像你那祝福的呢，哦，那娶到你祝福起的哈，哈，学什么的好话都说了，就是他一直跟你祝福哈。然后甚至信主绝志，然后酗酒的，得癌症的。好，那个我其中关怀到一个叫尤妈妈，她是那个颈椎受伤，她是日莲教，她每次都没有多久就要回到医院去，因为长期卧床就有一些疾病啊。关心她，跟她传福音，去她家探访。那时候去她家，他们就是客家人，她四个儿子都不怀好意的看着我，这个人是不是诈骗集团哟？是不是来诈骗我妈妈是吗？可每个礼拜去，每个礼拜去带她决志信主，然后她儿子就后来从那种敌对到感谢，他说你来关心我妈妈，她信了耶稣之后，以前哦都一个月就要去医院一次，现在半年都不用去医院，身体很好哈，所以就在医院里面就这样传福音做见证。我最近就在思想，我们的精兵班要讲到这个福音小组，一切都是要这个要传福音。我突然觉得，主啊，我虽然在教会也在传福音，可是我个人是不是像保罗一样，随一切都是为了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我是不是在我周围的人，不管家人，不管小孩子，我是不是里面都有一个感动跟一个想法，就是我要怎么样子来帮助他认识耶稣？我觉得我失去这个热忱，太忙了，每天这样像陀螺一直转，我已经失去了。所以我说，我怎么样子再次把这个火传递出去呢？教会要传福音，不仅是教会整体，好像一年半两次恩惠相遇，不，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习惯。我们活着是要跟人，为了要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的一切行动是为了跟人分享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跟意识跟这样热心，所以我们就挑战我们办公室说，好不好， 我们一个礼拜去接触一个新人，我们一个礼拜去向人传福音。这个传福音你用各种方法都可以，但是这个只是要帮助我们再一次留意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习惯，谁是我要传福音的，谁这时候我可以怎么做。所以感谢主，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点燃我们里面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热情让我们能够撒种也能够收割。我儿子就跟我说，妈妈，他最近操练他等候神，他说妈妈，那个耶稣带我去看那个很漂亮的房子。哦，那个很漂亮的房子，我说什么叫很豪华的房子？那个是很在地上做主的工传福音人住的，还有一种是很平常的房子。我说什么叫很豪华？就是什么东西都很少看见过的啦。啊，什么叫平凡？啊，平凡就是一般的啦。我说那你这神让你看见，叫你要传福音，因为他常在等候，就是讲到他领受传福音。我昨天把我的道先讲给我儿子听，我说你没有兴趣，我先讲给你听。你哪一段最感动？敏慧姐姐那个最感动，我说为什么？她传福音，她的最感动，所以我说哦好，不会枯燥无味，好，那就讲。然后我说儿子，昨天晚上睡觉，儿子为我祷告一下，妈妈明天要讲到，帮我领受一下好不好？啊，不会啦，我只会为自己领受。我说好啦，为我祷告一下啦，祷告一下啦，昨天也强迫他祷告，他祷告，妈妈。欸，之前是看到飞机，因为他看飞机也是救人的灵魂。他说我这次帮你看，这次看到的是一艘船欸，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小船。好，啊，这船就是要去救人的。好，啊，主耶稣说要去救人。所以很多小船，我说是训练工人吗？差派出去传福音吗？然后小船去救人啊。所以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好，那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啊。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我想教会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来传扬福音哈。借着呢他们这个初代教会的生活，他们怎么样子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怎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接团契，他们这样子的花时间在一起，他们凡物公用，他们分享他们所有的，这些初代教会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一刚信主就把个人就把奉献拿出来，他们变卖家业田产，按着需用分给个人，他们一信主就全人的奉献，就全心的奉献，就像那些门徒使徒一样，叫耶稣基督叫他们跟随他们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他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这些出现的3000受洗的门徒刚信主的，他们一样，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聚在一起凡物公用，他们分享他们所有的，并不是叫我们现在全部家业卖一卖来凡物公用，不是，不是模仿外面的，那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真的爱神，他们真的彼此相爱，所以那是一件很蒙福很美的事，所以得众民的喜悦，他们在那里拨饼，他们在那里祈祷，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彼此相爱是他们看得到的，他们真的共同生活。你知道圣灵降临最大的神迹是让这些天下万国的人，这种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国籍的人，不同文化语言的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合一，成为一个美好团契的一个信仰团体。我们在教会生活过的人，我们都知道要和睦同居何等的不容易，可这些人天天，他们不是一哄而散，他们恒心遵守主的教训，他们一起的交接，彼此的团契，那是非常不容易。可能这个天天在聚集在一起，可能有2-3年之久，直到大逼迫，教会分散。他们在圣殿，他们在家中，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得众民的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才能够得众民的喜悦？不是你多有才华、多有能力，而是那个感恩的心，那个赞美的心，那个欢喜的心，那个彼此相爱的心，那个诚实的心，会吸引人。所以不仅那3000个人得救，主天天把得救人数加添给他们，加添给他们。我们看到弟兄姊妹， 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何等的蒙福，他们的一个人一信主马上就会奉献啊。我知道我们前一阵子在讲这个过年这个红包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回去跟她慕道的先生，她领受主的恩还没有受洗，她马上就奉献50万。你看一个初信的人马上就把这个金钱摆上，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这样的美的生命，是何等的厉害。初代教会一信主变卖田产家业，凡物公用，分给彼此所有的，天天在那里不分彼此的，彼此的在那里的用餐，诚实欢喜的心用饭赞美神传扬神。所以这是何等的不容易，是得众民的喜爱，所以主天天把得救人数加添给他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思想今天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按照这些初期基督徒生活的原则，过着一个有见证荣耀主名的生活，不管对主恒心遵守这个使徒的教训，就是主的教训。他们在那里彼此的团契相加，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他要我们常常的见面，聚集在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生命，来分享我们的经验，来分享我们的家庭，来分享我们的重担跟喜乐。他们在那里擘饼纪念主，这是何等的不容易！这么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在一起，因着信仰一起来用饭，谈论那个主题。他们是那样的合一相爱，不分彼此。他们祈祷，当我们有重担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人承担，我们彼此分担，彼此代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让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透过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透过我们生活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孩子把我们刚所传讲的信息都全然交托在你的面前，你亲自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决志，有行动，恢复我们起初一个传福音的热情。不是没有需要，而是主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去回应这些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周围有很多很多人用欢笑掩饰辛苦气，外面光鲜亮丽，里面却是失眠痛苦，甚至想要自杀。求主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爱怜悯的心。主啊，我听见主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不是我们够不够，能不能，只是我们愿不愿意。主啊，给我们信心，当我们愿意来回应的时候，主啊，你能够使用我们。主，我们赞美你。
是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说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拿去心中，心中想，直到
使徒教会，他们舍下他们所有的跟从主，他们甚至舍下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不管你能不能够不够，你是不是愿意这时候回应神说：神啊，我愿意，烧我，拆我，我愿意为你而去，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愿意一生来完成你的托付，传扬耶稣基督你的名啊！若愿意，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若愿意向主来回应，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主啊，你看见，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你看见，主啊，在你面前，主啊，你举手，你每一个儿女百姓，主啊，我们愿意。去，耶稣，我们愿意为你而去。主，谢谢，谢谢你，求你来焚烧我们，将这样爱灵魂的心，叫传福音的心，主要再一次的点燃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儿女百姓身上，叫他们不单是为自己而活。主啊，我们看到这周围的需要，这些世上的灵魂，他们走向灭亡。主啊，主啊，他们等待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主啊，让我们常常有恩慈的行动。主啊，让我们常常来留意察觉。主啊，让我们常常看到灵魂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求你使用我们，我们愿意为你而去。主啊，去到天涯海角，主啊，去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生来完成你的托付。主啊，像保罗说，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主啊，我要来证明你恩惠的福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多多的撒种，我们多多的收割。主啊，不管是我们的 oikos， 主啊，不管是我们周围，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职场的主管，主啊，对那些，主啊，是的，是卑微的人，下一代，主啊，对那些，主啊，是的，主啊，各国各民各方，主啊，求你来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愿意的心，求你祝福我每个弟兄姊妹，他们的职场，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学校，主啊，你祝福他们，主啊，让他们在那里，我主啊，就是在那里为你大发热心。主啊，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只有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求你使用我，主啊，能够来传福音给那些需要的人，主啊，给那些失丧的人，主啊，求你让我敏锐你的圣灵的工作，主啊，求你让我，主啊，不害怕被拒绝。主啊，求你让我能够，主啊，一所做的一切，为了要使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福音的火点燃在我们一个你的儿女身上。主，我们你的灵来感动我们，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你看见你的儿女，你看见你的百姓，求你打发我们，求你差派我们去传扬你的福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不管跟你，我们来看你，恒心来遵守你的话语。我们跟肢体，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我们分享，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分享的经验家庭， 分享我们一切的重担跟欢乐。主啊，我们常常的祷告，主啊，我们常常的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对着这外邦还没有信主的人，主啊，我们充满美好的见证，我们彼此相爱，能够得众民的喜爱。主，谢谢你，求你被高，你愿你的名被高举，吸引万民来归向。主，我们都愿意回应你，为你而去。谢谢父神，让我们开始不再一样，你不再一样，教会不再一样，你要丰满与我们同在，有神迹奇事要随着我们。主啊，感谢你，当我们愿意去的时候，我们愿意去的时候，主啊，感谢你，求你亲自用神迹奇事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主啊，是的，感谢你，你必帮助我们。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极大的喜乐，主啊，充满极大的恩典。主啊，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继续在敬拜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可以这样子更深的在神的同在当中。
心中充满爱，耶和华的主啊，求你使我那最心中心中梦想，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又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无怨无悔，我在这里，你的意，你的意，叫我沉默，我在这里。这里，你的你，我在这里。